姐妹平安，
平安。
我是 Erica。
Hello， 我是安琪。
我们今天很特别，我们两个人要一起分享今天的讲道的时间。然后很感谢神的是，在过去三个月当中我们离开了三个月，如果不知道的新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回台湾受训的三个月当中呢，我们有学到了许多的新的使徒性教会五重架构的装备，以及我们有许多的得着跟见证。那我们在这边很快的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在三个月当中我们所上的课刚开始回去的时候呢，我以为我看了一下那个行程表，觉得还不错，蛮多空的，表示说没有课程。结果没有想到那个空的呢，又另外一张的纸把它填得满满的。我们刚到台湾就直接下台南，然后下台南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从早上6点一直上课到晚上10点，然后我们就住在那个神学院里头，从早到晚。安琪跟我们有2个星期没有看到太阳。然后呢 ，7-Eleven 就在外面走出去，大概1分钟的时间，我们都没有过去，完全的就是整天的在神学院里头上课。那我们在这边也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回去的在使徒性教会的五重执事上面呢，我们学了些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的部分，我们参加了2个非常特别的特会，一个是Pastor's Pastor， 然后他是叫 Pastor Michael Boudou， 他是从美国 San Francisco 过来的，他帮我们上了一个使徒性革新的呼召，帮助我们以及教会找到如何转型五重，以及帮助每一个人找到个人的命定。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非常突破性的一个爆炸性的 Apostle Maldonado 超自然特会。然后在这个特会当中呢，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也看到神的工在我们的这个世代的彰显。在先知的部分呢，我们去参加了许多个不同派别的这个医治释放。我们在以利亚之家，在东来灵粮堂，在台南灵粮堂，以及在台北网络刘师母的带领下，然后我们也参加了加拿大颂泉的天父之爱的特会。好，下一章。在教师的部分呢，我们参加了训光牧师刚推出来一个天国元素的课程，我们也参加了训正牧师的信仰与信心以及宝血誓约。然后在牧养的部分呢，我们去参加了台南灵粮堂小组化密集班，以及台北灵粮堂家庭事工以及家庭牧区。我们也参观了东海灵粮堂现在正在跑的幸福小组。然后下一张。在传福音部分呢，我们在台北灵粮堂我们去学习了到苗圃八福，我们也在台南灵粮堂看到他们如何做他们的福音外展的部分。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去参加了台中才艺品格营，就是跟着2500多位的年轻人一起去参加暑假的一个品格营。然后当然呢，在教会的行政管理方面呢，我们也去学习到了，我们去参加了台湾主任牧师的退休会，我们台北灵粮堂的传道同工年会，然后我们也参加了不同教会不同分堂他们的各处各会策略主管的会议。所以我们实际上去观摩了台北灵粮堂的分堂他们是如何去运作的。那当然呢，我们也参访了几个牧区，我们参访了台北灵粮堂的青年牧区以及英文牧区，我们去参加了几个福音中心，中山、大平岭、淡水以及宜兰。下一张。那当然在当中呢，我们有我们属灵遮盖，我们也跟许多的牧者我们有一个约谈，我们跟就是上面这些所有的牧者，他们把时间拨出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直接的用 Q&A 的方式跟他们询问目前我们的问题，我们看到的问题，以及他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目前的问题。那在这三个月当中呢，不瞒你说，其实身体是累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灵里是非常的兴盛的。然后我们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是满档，我们的课程也非常的丰富，我们的宽度、我们的深度，我们都同时兼顾到了。那我们也在这一次特会当中，在这一次的三个月培训当中呢，我们也领受到一个门徒以及门训以及传承的重要性。所以在这边要开始跟大家分享一小段的经文，等一下我们会有不同的见证。好，那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攻读神的话语。这是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1-4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念： 我儿啊，
你
要
在
基督
耶稣
的
恩
典上
刚
强
起来，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好，那我们一起闭起眼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荣耀得胜的日子，主啊，孩子们在这边聚集，主啊，我们要享受你的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安琪以及孩子回到台湾接受3个月的培训，主啊，保守孩子们的口，保守孩子们的心思意念，主啊，隐藏孩子在你的膀臂下，让我们今天的分享是能够见证你的大能，是能够荣耀你的名的，我们这边献上我们的感谢，以上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好，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使命，我们是谁？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那这一段经文呢，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个书信。那我们也知道保罗跟提摩太他们的关系是属灵父子以及儿子的关系。那当时呢，提摩太是以弗所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是顺服了他属灵父亲保罗的呼召，承接起教会牧养的牧养的职责。那6月份的时候，李牧师也跟大家分享了呼召以及服事，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不是只有牧师或是传道人才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呼召。我们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都是蒙召的。
我们都是蒙召的。
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在2016年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把工作辞掉了，一个做了16年的工作辞掉了，一个人家所谓的金鸡母的工作辞掉了。那有些人就跑来问我说 ：“Erica， 你是不是有全职的呼召 ？Erica， 你是不是要当传道了 ？Erica， 你是不是要当牧师了？”那个时候去年的5月份我回台湾周师母跟桂华牧师也问我说我是不是有全职的呼召，然后呢，王桂华牧师还告诉我一个全新的观念，他说有一种叫做情势所逼的呼召，就是你不得已，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你了。当时呢，我都告诉大家，我工作放掉的原因是因为教会的需要，依照我当时的工作以及教会服事的强度呢，我是很难兼顾的。然后大家也都看到，我就有几次其实身体是吃不消的。那在这个取舍当中呢，我其实非常清楚的知道，如果神给我这个时间，在我的一生当中，我有这个荣幸，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奉献1年的时间给神，我全心做教会的事情，我全心的把时间、精神、体力全然的奉献上面，那这个决定对我来讲就相对的容易了。但是我太天真了，维持一个教会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特别当时教会刚转型使徒性教会，我们刚走五重架构的一个方向，有许多的交接，有许多的整顿，然后我们还要稳定，我们还有一个新团队的一个建造，这些事情对于我这种过度自我承担、责任感大过自己可以承担的个性，是一个无形莫大的压力，是大到无法睡觉。在今年年初，在一段时间我持续晚上没有办法睡觉都会惊醒的情况下面，我真的是崩溃了，我把所有的一切通通放下，我就跑回去纽西兰。在我跑回去的前一天，李牧师要我打电话给周师母，周师母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告诉我说，你好好的休息，你祷告看看，3月份来奥克兰参加周师母带的特会，然后4月份跟着周师母回去台湾受训。很感谢神，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次的培训本来不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安琪本来也没有计划，我本来也没有计划，但是神何等的爱我们，他们顾念我们，他让我们在这个机会可以回台湾受训。在这3个月当中，也透过不同的特会、不同的医治释放、内在医治、天父的爱，让我们真的是深深感受他的爱在我们当中，也帮助我重新的定焦在神的上面，不再用自己的力量去服事，不再试着要去担我所不能担的责任。这3个月好像我生命中诗篇的23篇，我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享受他的供应，他的安慰。那当然在这几个月我也祷告寻求神，我的下一步是什么？ 现在我可以很大声的告诉大家，是代职服事，就是我的职场是在职，我的合场是在职场，是七个山头的商业界，是将职场的华人带回到教会当中，是成为神在世界的光和盐。而这个代职的身份是可以和教会全职的牧者传道有一个很好的配搭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蒙召的路不是一条一帆风顺的道路，这个道路上面有狂风，有暴雨，有苦难，有逼迫，有委屈，但是在这一条路上我们也有神。我们面对的苦难绝对不会大过神的能力。走在这一条蒙召的道路上面，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带领以及神的应许。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条迷迷糊糊走在神清清楚楚的道路上面蒙召的经验。好，跟大家分享了我的蒙召，我们请安琪来分享我们的身份。
好，所以我们看到了说门徒，我们每一个都是门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神所拣选蒙召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门徒的身份是什么，门徒到底是什么。哦，在这讲之前我先讲一下，对，我们三个月这次是我跟 Erica 跟纽西兰的三位牧者一起去学习。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很感动的是，因为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交流啊，沟通啊，跟学习，很激励我的是，因为 我看到不管每一个人，不管是在看得见的，在看不见的，在市中心，在偏远的远远的地方，每一个的基督徒，每一个的神的儿女们，都很忠心的，用心的摆上，他们都在很努力的要彰显神的国。Advancing God's kingdom， 扩张神的国。我们知道神的国跟世界的国很不一样，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原则跟次序。而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他对提摩太说，我们门徒就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Good soldiers of Christ Jesus。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神所量给我们不同的岗位上面，我们都应该带下神的影响力，神国的影响力。我这次在台湾的培训的时候，我有看到几方面门徒如何的彰显神的国，如何带下神国的影响力，所以我与大家来一起分享。第一个是遍地植堂，我们在台湾看到他们有很努力的那叫什么？分开很多的分堂，他们也叫福音中心，就有点像我们在 Westride 这样子。我们好像分他出去了，但是我们依然的还是互相的是一起帮助的，我们是同一个，算是同一个教会这样子。所以我在看到遍地植堂的时候，看到神给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的特色，而且神给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的族群。譬如说我们去了一个福音的中心，神很特别的给他们，就是给他们很年轻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就很多，他们也特别的给他们很多那个整个的社区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就安排很多儿童的英语营会啊，暑假的时候或者是下课的时候学习手工艺这样子，craft， 结果就他们平常主日儿童就20几个，结果每次开福音外展的时候小朋友80几个。所以就神真的量给他们，每一个教会有每个教会的特色。我们还去了一间的福音的中心，他们是开在职场里面，就好像在 city 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很多很多的年轻的上班族，他们的周间聚会在 lunch time 中午时间聚会，就开始是祷告会，开始最后有新朋友进来，在祷告会信主，变成星期三 lunch time 中午时间主日崇拜。所以就是在每一次分堂这样子不断的出去的时候，他们要接触他们的社区，然后神量给他们也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特质，不同的族群。所以同样的，我们在 Westride， 当我们把差派我们差派我们的人进到 Westside 的时候，很多人，当你们有机会去 Westside 看的时候，很多人你们从来没看过，他们是因为我们踏出那一步，他们在那边认识神，他们在那边能够经历到神的国。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在我们的意向策略1503遍地植堂上面，在雪梨各个的地方，我们要继续的 带下神的国度进入到社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神。再来第二个，我看到他门徒如何发出影响力，就是福音的布道会。这次我要分享就是才艺品格营。你知道他们有2000个 high schoolers， 2000个国中生、高中生在那边4天3夜的聚集，2000个，你这可以想象，蛮可怕的，很多很多的人这样子。那有500个还是600个，我忘记了，500、600个是义工，他们就是像我们那时候也是当义工，他们不是高中生，所有整个的流程、活动、玩的、吃的、住的，所有的活动都是为高中生预备的。但是这一群600个完全不是为他们设计活动的，他们知道是怎么样吗？他们掏腰包付，我天，好感动，他们掏腰包付钱。然后我们在面讲说，哦 ，camp， 赶快 register， 哦，好贵哦。你知道他们去完全不是为他们设计的，他们自己付钱，然后就是去服侍。他们好累，这4天真的，我也是好累。我从来没吃过台湾一整个便当，但是我第一天吃完每一粒饭都吃光了以后的那一口，我还觉得饿，我觉得哇，这是超级累的。但是我觉得很感动。我带的我那组的小朋友19个小朋友，有决志的时候有17个举手决志，我都觉得好感动，我觉得全部都值得了这样子。所以就看到他们有不断的有 外展，有布道会，然后看到人也非常的付出，全部单单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别人的缘故。再来要分享的是7个山头，门徒怎么样带下神的国，带下神的影响力呢？在那时候我们在台湾，所以听到很多人分享，在世界上我们整个的社会有7个的所谓的领域，就是包括宗教、家庭、教育、政治、媒体、艺术、企业，而每一个的领域都需要有人，需要基督徒带下神的智慧、神的公义跟神的祝福。那我在当中所以听到很多的见证，与大家分享几个。比如说廖文华牧师，他是做非常多的善功的，他在很多弱势族群的孩子们，他给他们免费的补习啊跟才艺啊，他得到政府的认可，成为10大杰出青年的奖。但我要讲的是很特别的是，教育界有人 approach 他，找他把他的故事编册在教课本里面，让小朋友同学们能够在晨读的时候能够有机会读到他的故事。你知道他的故事是什么吗？就是见证。而且你知道很兴奋的是，变成是教育界用教育界的钱跟他的管道把他的见证带到整个学校里面。你知道就变成一个人，神使用他来影响到这个7个山头里面的教育界。然后再来还可以分享的就是比如说连家恩医师，他是一个医生，但是他有很大好的前途在台湾，但是他却去了人家所没有看到的地方，他就去了 Africa， 然后去那里医治，还有包括盖了那个孤儿院，然后得到政府肯定，得到外交路易奖章，成为最年轻的一个得主。然后他的故事也在课本的教材里面，还有他有写书，然后有人把他的书拍成了一个电视连续剧，所以他的故事就连影响到了媒体，影响到了艺术 entertainment。然后再来，就是连家恩牧师那时候有个见证，他说那时候他在跟很多的政府官员还有医生在聊的时候，有一个医生坐在他旁边的，聊了以后才发现，原来他是其中一个。我们知道台湾的健保，虽然好像台湾很多地方其实很多的不足，但是它的健保就是很奇怪，怎么那么的先进，怎么那么的有智慧。就连家恩牧师就分享，那时候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医生是其中一个开始有这个 idea 的，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一直想要 make a difference， 他想要改变，这样的带下神的祝福，而他在祷告的时候神给他的智慧来想到这个 idea 的。所以变成看到一个基督徒，一个门徒， 当他连上神的时候，神可以透过他祝福他的领域，不管在任何的地方。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需要？我们看到非常多的需要，而我们能不能带下神的国度，带下神的祝福？我们教会的领袖不应该只是在教会里面的牧师，我们教会里的领袖应该包括在职场里面的牧师，就是告诉你旁边人说，职场的牧师就是你啦。所以我们来看门徒的身份是什么。身为基督徒，我们都是跟随神的门徒，也是扩张神国度的精兵。 This is who we are， 我们就是神的门徒。好，所以我们刚看了第一点，就是门徒是呼召的，门徒的身份是什么。现在我们看第二点，门徒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门徒就是一个跟随者，我们跟随神，我们也跟随我们属灵的长辈。那我们要有什么回应呢？我们需要领受装备嘛，而我们领受装备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态度。所以第一点是态度。提摩太跟随他属灵的长辈，保罗。提摩太，我们看一下这段的经文，在第二章第二节说，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训别人的人。”我今天要讲就是那个听那个字。提摩太有听见保罗的教训，有没有人曾经听，但是没有听见到心里面去的那个经验？我们相信都有。好像耶稣常常在圣经里面他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为什么？因为有人有耳朵但是没有听。为什么我们常常听不进去呢？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不重要，或我们不觉得有需要，或者是我们不想做，有各个的原因。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同样一句话，两个不同的人听会有不同的领受。就好像一个种子掉在土壤里面会有不同的结果。当我们愿意听的时候，我们愿意听进神的话，我们愿意听见属灵长辈的教导，而我们的心田是预备好的，我们的心田应该要有什么状态呢？就像土一样，我们需要是柔软的，我们需要是谦卑的，我们需要是敞开的。这次在台湾，我有机会领受到医治释放的祷告，我与大家分享我的一个经历。医治释放就是会有一个同工，然后跟两个同工为我祷告。那当然就是要看我愿意敞开多少，我就能得到多少祝福。所以与大家分享我这次医治祷告的时候我的见证，我如何得到祝福。好，这就是我的见证。我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自卑，非常非常的自卑，然后不太清楚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自卑的，就自卑什么时候不是自卑，什么时候自卑的，好像不太记得。那我那时候在一直释放祷告的时候，我非常的愿意敞开我的心，然后愿意和配合，然后那个服侍同工的祷告们跟我聊，我都愿意聊。所以本来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是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大概二年级去纽西兰的时候，我英文超级不好，那是不是因为我不会英文而有自卑？但是在聊的时候发现，其实我去纽西兰之前我就有自卑了，而且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起来，我大概两岁的时候，我在吃水果，然后有可能吃太多了，然后有一个阿姨不知道是谁，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是谁，就是不是很友善的跟我说不要再吃了。然后我就想说，哦，可能是因为我太调皮了，然后太贪心了，吃很多这样，反正就是，对啊，就在想。那后来在祷告的时候，圣灵突然间让我想起来。就我大概都忘记了，但圣灵突然让我想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阿姨还是不同的阿姨，她跟我讲一句话，她说：“安琪，大家都喜欢多多，多多是我幼稚园最好的朋友，大家都喜欢多多，都不喜欢你。” 他说、哦、这个想以后就觉得蛮搞笑的，这个阿姨有问题的，怎么会对一个小朋友讲这种话。那我大概也就是很多的逻辑就想说啊，我一定很调皮啊，多多非常的懂事这样，所以就是也没什么这样子，所以我讲以后只心里觉得有点搞笑这样子，就也没什么。但是那个同工就鼓励我说，你不要一直把用你的逻辑，用你大人的想法去压你小时候的那种想法，你好不好？你心就不敞开一点，让神来对你说话，让神来在你里面工作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愿意。结果很特别的是，当那个同工在为我祷告的时候，他祷告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一讲出来，我突然间就哭了，好难过。然后我都不知道我之前那么难过，就 Erica 在我旁边，我那时候很难过的，我就哭得好惨。然后才发现原来我那句话很伤了我，然后一直到我都已经那么大年纪了，我都还记得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原来这句话很伤害到我，然后一直在我的潜意识里面，甚至一直是在辖制我。这句谎言当在祷告的时候就突然间破除了，就好像一个 我里面好像一直有一个 monster， 有一个怪兽，但是神把这样谎言揭穿的时候，好像一个 mask， 一个他的面具就打开了，然后就后面是一只小猫就 跑走了这样子。我突然间觉得很释放。其实这整个过程当中我非常的感恩，我很感恩，我非常的谦卑，其实我也没什么好骄傲的，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很谦卑，我很敞开我的心，我让神借着圣灵帮助我医治我，所以我在当中我得着了祝福。如果我很坚持我的想法，其实就是说这句话没什么，我不会难过，我觉得很搞笑。如果我很坚持的，而且我很骄傲，我不认为我需要帮助，我拒绝圣灵透过别人来帮助我的话，我就失去，其实受损的是我自己，我失去了这样子一个突破跟一个的成长。所以我刚刚所分享的是门徒一个跟随的一个态度是需要柔软谦卑的。那现在 Erica 要与我们分享门徒必经的修剪之路。
好，谢谢安琪的分享。那一次真的是安琪哭得非常严重，那也不只是安琪，我自己也是。我们常常就是在医治释放当中，那个鼻涕坐在椅子上面，鼻涕就整个这样快要粘到地上去了，就是这么的严重，好多张卫生纸一直丢一直丢。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像安琪一样有一个谦卑顺服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神对我们的修剪。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生命中被修剪过的经历？我们举个手好吗？就是在生命中修剪，感谢主，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的确是在被修剪的感受过程当中，我们是很痛苦的，我们是不舒服的，我们是有时候到生不如死，有时候是睡不着觉的。但是呢，我们的生命需要被对付，我们的口，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习惯都需要被对付。在被对付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显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和我 同受苦难，好像基督的精兵。我们知道保罗在大马士革被神光照蒙召了之后，他整个生命的观念是完完全全被破碎的，他的生命被神重重的修剪。提摩太也是，他是保罗属灵的儿子，保罗鼓励他，但是也大大的 K 他，完全不留情面的。我们的耶稣基督何尝不是呢？他顺服父神的差遣，他 与父分离，他道成了肉身，他承受了所有人类的罪，他在世界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些都是生命被破碎被修剪的例子。在这里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被修剪的经验。大家都知道、当我们在跟我们的属灵长辈，那对我而言我的属灵长辈就是李牧师，所以当李牧师在修剪我的个性脾气的时候，我都会反弹。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很和睦，有的时候他在修剪的时候我是反弹的相当大的，我会不高兴，我会躲他，我会找别人诉苦，我更下意识的想要反驳回去。然后大家可能觉得我胆子很大、不过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想要反驳回去。我常常问神说，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么一个严厉的领袖身边呢？为什么不要是一个比较和蔼可亲，一个比较温和的呢？ 这次回台湾之后，我们观摩了一些教会，我们接触了一些灵粮堂分堂的牧者们，我才发觉李牧师其实是温和派的，真的不骗大家。你如果到一些分堂，你就看到那些牧者当面的就是马上就骂同工，马上就骂他的牧者传道们。所以其实当然我们在我自己没有比较的一个情况下面，我觉得李牧师是严厉的，但是呢在一个比较之下，我就发现啊，原来他是温和的，他是属于和蔼可亲那一派。那当我看到这个问题不是在别人，不是在我的属灵长辈身上的时候呢，那这个问题就回到我自己啦。我为什么会不舒服呢？我为什么会觉得难过呢？我为什么想要反驳回去呢？所以当我重新思考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以前一直认为我们的生命只要长出好果子，我也努力用力的希望能够结出好果子，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我的生命树上长的烂果子需要被修剪。比如说我之前提到的自我承担，我做事偏完美主义，我之前自己一直拒绝承认自己完美主义，但是到现在我真的承认我自己有一点点偏完美主义，还没有全完美主义，偏完美主义。然后呢也是一样，我觉得我自己是有点工作狂的。那在这一次呢，在台湾呢，我们学习到我自己以前一直认可的一个价值观，有的时候是长在错误的根源上面，然后通过我的自我的信念在我的生命树上结出烂果子。所以当别人要去碰到这个烂果子的时候，我就不舒服，不管这个人是谁，也许是旁边的同工，也许是我的属灵长辈，但是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不好的，因为我已经认同他了，这个烂果子已经跟我生活了许久许久的时间。所以当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遇到这样子一个光景，我们的属灵长辈他看到我们的烂果子，他要帮助我们修剪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会有非常大的反弹。那这一次医治释放当中呢，我和安琪都发现我们小时候的水果事件，安琪的是草莓多多，我的是莲雾果汁莲雾老师。那我们两个呢都发现说，我们在小小的年纪，我们在一个不经心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被旁边的长辈所伤害。那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在几次的医治释放后，神帮助我重新面对我从小就过度自我承担的一个根源，重新的回到当时的场景，重新的面对它，然后透过耶稣的爱，透过宝血的洁净，然后由着旁边的辅导带领，帮助我一一的面对当时的长辈以及老师以及爸爸妈妈，并且我自己去安慰当时受伤的我，那个小时候的我。而这个整个过程是一个非常有圣灵同在的，有圣灵引领的，被耶稣的爱充满的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是，当这个根源被解决的时候，要剪掉我生命树上面的烂果子的时候，我就一点都不痛了。所以当我这个根源被解决的时候，要把那个果子剪掉的时候，咔嚓一声，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完全我的已经不再有过去的反弹以及难过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不应该只是服事，不是付出而已，而是在当中我们的身心灵得到医治，我们的生命被修剪。神非常的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为了他做什么，而是我们的身份是他的儿女。神舍不得我们活在我们过去错误的信念当中，他希望医治我们，他希望用他的爱包裹我们。我们跟旁边的人说，神爱你们，神爱我们，
神爱你，神爱你。
好，那我们现在知道说我们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也愿意被修剪之后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传承。那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要先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传承，传承的果效，传承的力量。那我跟安琪，我们现在呢，我们都是门徒，我们现在都是小组长。那我们要在教会接受装备，我们要领人信主。安琪呢是一个带出门徒的小组长，我是一个还不知道怎么带门徒的小组长。那起初的时候呢，我们就带一个人来信主，来，请来台上。我带一个人，然后安琪也带了一个人来信主，谢谢。 哇，他从最远的地方找了一个愿意付上代价的门徒。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就领我们旁边的门徒，我们就领他信主，我们就装备他，我们就关心他，我们为他祷告。然后在一次的福音活动当中呢，我们要出去，我们要出去传福音。安琪带着他跟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我呢，我顾念我的小羊，小羊还小，不出去了哈。会外面有好多坏人，你待在家里啊。然后我出去，好，那安琪就出去找出另外一个门徒出来，我也出来，我找了一个门徒来。哦，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我带出了两个门徒出来，那边呢带出了四位哦，加安琪四位啊，是。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继续的牧养他们，我们关心他们，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陪他们读经，我们继续的十一，然后在下一次第二次的福音活动当中，对不起，我的小羊还小，真的外面太坏了，真的，你们出去会被吃掉，你们在家里等着啊，我们出去活动了，然后安琪带着他的门徒出去，门徒带出门徒，我们呢也带出了一位新的福音朋友出来。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边有三位，安琪那边有几位呢？七位，哇，加安琪八位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他那边呢，就是一直不断制造门徒，不断产生门徒的一个小组。我这边呢，我也产生门徒，但是慢一些哦，我不是懒惰哦。我带着他们祷告哦，我带着他们去装备哦，我们谨守十一，我们到教会参加主日，我们都做我们该做的。但是呢，我体恤他们真的是太小，外面坏人好多，我们留在这边。然后呢，在下一次的福音活动当中呢，我们再出去，再带出我们下一个门徒，安琪一样带着他的门徒再去带门徒。我呢，你们在家，我出去就好了。等一下哈。妈妈等一下就回来，我们就出去再去带出我们下一个门徒。哦，带进来了啊，真好，我们一家和乐的在这边继续祷告，继续装备，继续参加主日。但是我们看到安琪的那一边，安琪几位数数看，安琪几位，十六位，我们这边几位？一二三四五，五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可以很清楚看到门徒带出门徒的一个果效，我们也可以看出门徒带出门徒的一个能力。我们要做哪一边？安琪那边的举手。哎，不太多，我这边的举手。等一下我们聊一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带出门徒的小组，这一个呢是一个比较稍微内向一点的小组，但是我们一样的爱神，我们一样的被神使用。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呼召，神给我们的命定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小组，是一个带着神的呼召，是一个能够出去使门徒倍增的一个小组。好，我们谢谢这些小羊，谢谢，给他们一个鼓励，谢谢。好，我们刚刚从我们的示范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门徒传承的一个果效。我们基督徒呢，不是为了今生活着而已，我们是要进入永恒的国度。神要我们在我们的今生领受他的使命，领受他的祝福，我们要出去带出我们的影响力，以至于我们可以将神的神给我们的祝福传递到我们的属灵儿女身上。大家愿意承担神的呼召，愿意带出门徒吗？阿们吗？
阿们。
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将耶稣的生命继续的传承下去。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知道马 ，horse， 大家知道马，然后大家知道驴子吗？知道哈，就是 donkey。我们知道马跟驴子的基因是非常相近的，他们是可以交配衍生出后代的。大家知道它衍生出来的是什么吗？没有错，是骡。 然后有些人叫马罗，那有些叫驴罗，那但是呢，我们知道骡子是没有办法生育的，它是没有办法繁衍出下一代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成为基督信仰的骡子。我们跟旁边讲说，我们不要成为基督的骡子。好，那再来呢，我们请安琪跟我们分享我们的传承里头的尊荣。
好，是的，我们门徒不单单只是跟随者，门徒也是领袖，而不是一般只是带领普通人的领袖而已，而是带出能带出领袖的领袖。是有点绕口。Leaders who lead leaders of leaders， 门徒是带领能带出领袖的领袖。保罗在第二章第二节的后面说，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不只是要门训提摩太，保罗也要提摩太门训谁？门训那些可以再去门训别人的人。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的门徒都应该成为领袖，带出更多的门徒。那现在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身为领袖，我们应该要有的尊荣，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不是只是尊荣带领我们的人，而我们成为领袖以后，我们也要学习尊荣我们所带的人。在圣经说，保罗说要交托，英文是 entrust。 如果你要去交托一个人，托付一个人的话，你是不是需要一定的勇气？你也需要一定的信赖，你需要信赖这个人。如果我只看到一个人的软弱，他的不足跟他的短处，我有没有可能去相信他，去尊荣他？所以我们身为领袖，我在说领袖的时候是在跟谁说话？跟每一个人哦，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领袖哦。所以身为领袖，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所带领的人。在这次台湾的时候，我们有参加一个福音的中心，我们去参加他们的领袖的开会，全部都是传道人，都是同工。那很特别的是，他们就停止会议，然后就开始跟我们一个一个人分享他们的见证。他们不讲，他们看起来都很强，都是很棒的领袖，他们不讲还好，一讲才发现，哇，他们每一个人的曾经是那么样的破碎，每个都不同的经历，但是他们的过往是非常非常的破碎，而且他们过去的伤害使他们的个性跟与人相处上面的模式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而我们看到他们的属灵的领袖坐在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陪伴他们，用神的眼光看他们，去尊荣他们，接纳他们，成全他们。而今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坐在我面前，非常敞开的讲他的过去，但是也非常激励我们，鼓励我们分享说，他们现在，因为他们经历到被尊荣、被接纳、被信任，而他们现在服侍的对象是一群弱势的孩子们，那些孩子们都是别人看不好的，可能有暴力倾向，就是非常非常破碎的家庭，在家里可能被家暴的，然后非常的可能贫穷，所以各方面都有非常多的问题的孩子。当一群的孩子当中，他们因为被尊荣，他们能够用同样的眼光去尊荣这些孩子们。你知道他们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们是说他们整个的 mission， 他们整个的使命就是要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找到宝物。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宝物要去找，因为不是那么容易，一开始很容易我们就看到人的软弱，看到人的不足，但是我们应该要去找人身上的宝藏，而去尊荣他，因为我们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我们要像他们一样有耐心有爱心的陪伴这些孩子们，发现让每一个人发现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何等的宝贵。 好吧，这时候我们要请大家，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来祷告，我们也来思考，我们有一段的时间可以来回应神。